1981年，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。八戒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云老和尚，他是湖南省湘乡人士，俗家成少。他父亲叫做玉堂公，曾经担任福建省泉州府的知府职责。他为官清廉，爱民如子，但是他年过四十，仍然是膝下无儿，因此他夫妇就去到城外一间观音古寺去求子了。由于他们诚心所至，因此就有感应。当他们回到家之后，没几耐夫人果然就怀孕了。一直至到十月期满，有一晚他们夫妻两个人一齐梦见有一位老人，长须青袍，头上顶住有一个观音，骑住一只老虎咁走嚟。佢哋惊醒咗，冇几耐个胎儿就降生啦。但系点知系一个肉团，因此佢母亲就惊到咩咁样而吓死咗。生出来一个肉团，是只有八地菩萨只有这个境界。第二日就来了一位卖药的老翁，他用把刀将这个肉团割开了，里面就有一个男婴。后来这个男婴就由他的庶母抚育成人。由于虚老，他有善根，他不欢喜去读儒家的书籍，他对功名亦视为浮云，但是他对佛经就非常之有兴趣，所以他在少年的时候就生出出家修道的念头。有一次他就走了去福州鼓山，想说出家了，怎知就被家人找回他翻转头。他的父亲就将他带回去湖南老家了。后来又请他的二叔来去严家管教，杜绝虚云老和尚出家的念头。于虚老是一个独生子，他的三叔就很早就往生了，亦无仔，所以他就成为一支两不绝的继承人了。按照当时的风俗，是可以娶两个太太的，一个就是父母的媳妇，一个就是叔父的媳妇，这样就可以令到两支都有后代了，可以延续香烟。但是这一件一举两得的事，一般人就求之不得了。不过虚老就认为是一件非常之苦恼的事。为了要传宗接代的使命，于是他只有奉父叔之命，在十八岁的时候同一位田氏和一位谭氏同时举行结婚的仪式。这两位女子都是名门闺秀，深明大义。在结婚那一晚，虚老就同这两位女子约法三章。他说他们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，他要保持他童真之体。他们三人同居，互不侵犯，亦都相安无事。第二年，虚老又决心要去出家修道， 他征求这两位女子的同意，后来这两位女子亦都出家为比丘尼。于是他就偷偷离开温暖的家庭，来到福州鼓山涌泉寺，他礼拜妙莲长老为师父，改名叫做演切，又号德清。虚老心恐被家人又再找到，所以他就在深山岩下去修苦行。肚饿的时候，他只是吃啲虫米同埋草叶，颈渴嘅时候，佢只系饮山间嘅溪水。呢一种苦行，并唔系一般人所能够受持嘅。所谓穿人所不能穿，吃人所不能吃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受人所不能受。佢面临种种嘅考验，而佢却受之泰然，不但止不会觉得痛苦，反而他觉得非常之快乐。三年过了，他为了要亲近善知识，为了要研究佛法，于是他就去各处参访，凡是有高僧大德所在之处，无论是千山万水，亦都挡不住他求道的心。他跋山涉水去亲近善知识，得到法益。去参访的期间，他处处都受到歧视，但是虚老本住坚忍不拔的意志，为求法而忘记自己。虽然他经过很多次的采折，但是亦都不灰心，而且亦不变错冲，只是勇猛向前，精进学习。他这一种精神真是令人钦佩，令人效法。后来他为了要报答他母亲生育之恩，于是他就发心三步一拜，由普陀山拜向五台山。三年的时间只能够完成他的志愿，功德圆满。以下我讲述一下虚老他在三步一拜所发生感应道交的故事给大家听。虚老他拜到黄河岸的时候，刚刚逢着天降大雪，三日三夜都落个不停。他住在一间小草棚里面，又饥又寒，当时他已经失去了身体的知觉，不省人事。但是当他醒翻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一个乞衣为他在这里做法，他吃了之后就恢复元气，于是他又继续去朝拜五台山。后来他去到五台山，才知道这个乞衣原来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虚老他在九花山住在一间茅棚的时候，他听说在扬州高文子打八个禅七，于是他就去参加了。他由九花山沿住江边而行，当时正逢大雨的季节，江水泛滥，水漫路面，虚老一不小心失足跌落水里面，漂流了24小时那么久。他流到一个采石机的附近，就被一个打鱼的人将他网了上来。在这个时候，虚老已经奄奄一息，于是渔夫就通知附近有一间宝积寺，将他抬回去寺里面而被救回醒。但是他已经七孔流血，病况十分之严重。当他休息了几日之后，他的为法忘躯的精神就将生死置于度外， 仍然要去高文寺参加禅室，一啲都唔改变佢嘅初衷。高文寺嘅规矩系非常之严格嘅，而且执行得非常之认真。如果有人犯规，就会打响板，毫不客气。当时嘅主持系月朗禅师，佢想请虚老嚟代替佢嘅职责，但系虚老唔答应，于是就按规矩要打佢响板。虚老只系接受而唔出声，点知经过责打之后，佢嘅病势就加重，而且血流不止，病况非常之危殆。在这个时候，或者有人就会在这里想，为什么虚老这么用功修道，为什么不会有护法神去护持他呢？为什么还会被他跌在水里面呢？其实如果不是护法神在这里护持，否则虚老又怎会被渔夫将他网返上来呢？所以在冥冥之中，他们是有护持的。而且这个也是生死的考验，看看虚老遭受今次的灾难有什么的感想，是不是生了退道心呢？唉，我受行这么多年，又读经又拜忏又言子又住茅棚，种种的苦行我都认真去修，为什么一啲感应亦都冇呢？算罢啦，我不如唔好修行啦，我仲系还俗过下五欲嘅生活啦。如果虚老系有咁样嘅想法，就唔会做到禅宗五宗嘅祖师啦。高文子嘅规矩系最认真嘅，彼此都唔准讲说话，就算是同住的人互相都不知道姓名。虚老他在禅堂里面很守规矩，虽然他病得很厉害，仍然是隻字不提，亦不讲出话他跌落水被救的事，只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参禅。过了20日之后，他的病况就好转了。这些都是德蒙佛菩萨的加庇。有一日，采石基的宝积寺主持德岸法师，他来到高文寺，发现虚老坐在凳上面端然静坐，容光焕发，就大为惊悦。于是乎，他将虚老跌落水被救的事向大家宣布。于是在禅堂里面的职责就不用虚老去轮值了，因此虚老就能够一心参禅，直至到一念不生的境地。在第八个七的第三日晚上，在开静的时候，当值法师斟滚水，一不小心就将这滚水浅了在虚老的手上，于是他的茶杯就跌了落地，由于杯碎的声音，虚老听见而开悟，而且他当时就讲了一首偈，咁话：杯子扑落地，响声鸣沥沥，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歇。在明朝的时候，紫柏禅师他就听到碗碎的声音而开悟，而虚老就是听到杯碎的声音而开悟。他又讲了一首偈，咁话：烫着手打碎杯，家破人亡雨难开，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当虚老开了悟之后，他就离开高文寺，他更加努力精进去云游四方， 他勤访善知识。后来他去到云南重修鸡竹山的寺院，因为经费不够，所以他又去到南洋去募款。当他搭船去到新加坡，他在船上又生病，落了船之后，因为没有护照，英国人认为他有传染病，就将他送了去传染病院，亦即是说就在那里等死了。怎知后来又送了他去极乐寺到闭关，没多久他又病好了。后来他又去泰国募款，在某一间寺门度跨丹，入定九日，似死而非死，于是就惊动了泰京，即是而家的曼谷，上至国王大臣，下至老百姓，都嚟皈依虚老。他又将信徒所供养同埋布施的金钱都汇返去云南，用嚟建筑寺门。是1947年春天，南华寺传戒，我第一次同虚老见面，而家仲记得。当传完戒之后，虚老受啲刺激，喉咙就发炎，唔能够讲说话。当时我又不便去详细问佢，后来经过医生嘅治疗，至开始慢慢好翻。虚老的一生所受的困苦艰难真是一言难尽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经得起这种折磨。他老人家在这一世纪之中，知道道他，知利利他，很多出神入化长睡的事情不胜枚举。今日我简单向各位介绍一下虚老一生的事迹，是希望各位学习他老人家忍苦耐劳的精神。现在的出家人坐了几日禅，就想有感应，就想开悟得大智慧，这样未免是贪心太大了。虚老在一生之中舍生忘死，至将本来的面目认识清楚。我哋受咗有乜嘢嘅苦呢？做咗有乜嘢嘅功德呢？就妄想开悟，简直係幼稚嘅想法。修道人要志不退、愿不退、行不退，一心一意向前精进，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唔好理有冇成就係點樣，只要发菩提心，努力去修行，唔好有所企图。乜嘢五眼六通呢？乜嘢神通妙用呢？呢啲唔系修行所究竟嘅成果。千祈要记住，唔好一日到晚去想神通，去想开悟。呢啲系修道嘅绊脚石嚟㗎。
宣化老禅师出家的因缘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1年7月美国万佛圣城，粤语翻译。
录音部按宣公上人是吉林省襄城人士，他族家姓白，父亲富海公，一生勤俭治家，务农为业；母亲胡太夫人，生前如数念佛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。他好善乐施，有求必应，因为他认为为善最乐，所以乡里的人都称赞不已，而且还称他是活菩萨。在戊午年3月16日， 有一晚，太夫人就梦见阿弥陀佛降临，身放金刚，照耀世界，震动天地。当佢惊醒之后，就闻到异香扑鼻，香味是非常之好味，而且清澈肺腑，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冇几耐，孙公就降生人间。但是当佢降生之后，佢一年喊咗三日三夜都唔停止，因为佢觉得娑婆世界嘅苦系不堪忍受嘅。而家我哋将孙公上人自述出家嘅因缘喺下面同大家讲一下。我喺12岁以前脾气是很倔强的，倔强到怎样的程度呢？凡是有人惹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喊，一喊起来就没完的时候，父母的话亦不听，非常之任性，有时候又不吃又不饮，一味拼命地喊，令到父母亦都没办法。当时我的想法是知道父母非常之痛爱我，我如果是不吃东西，父母的心就会软，就会向我投降。我那阵时就是这么不孝，不会体会父母的辛苦。现在想起来，实在是不应该这么不乖。有一次隔离的小路仔来到我家，那阵时我刚刚识会爬，佢亦係喺爬嘅階段，我哋一齊喺個礦上面爬，睇下邊個爬得快。我爬喺前面，不料佢用個嘴嚟咬我隻腳，我就真係蠢啦，我又唔知道反抗，淨係識會大喊。而家想起嚟真係好笑。喺我11歲嗰年，我同埋同村的小朋友一起去郊外玩，怎知我们发现有一个婴儿的尸体。我从来都未曾见过这种事情，我还以为这一个婴儿在那里睡觉，但是我去叫他又叫不醒，看见他的眼都眯埋，又不懂会透气，我就莫名其妙。所以我回家之后，我就去问母亲，点解我见到有个 BB 喺郊外度瞓觉呢？母亲就答我，嗰个 BB 系死咗噶啦。我又问佢，点解会死呢？点样至能够唔死呢？当时有一位亲戚就对我话啦，你想唔死，除非就系出家修道，就能够唔死啦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对死是很惊，亦都不愿意死，而且我觉得生生死死是很无意思，因此我就生起了一个出家的念头。我知道只有修道才能够了生脱死。有一日我就对母亲说了，我想出家修行，不知道母亲同不同意呢？母亲就说，出家是一件好事，我不能够拦阻你，但是你等我死了之后再去出家亦都不迟啊。母亲已经许可我出家，所以我心里面就非常之高兴，虽然我不能够即刻出家。当时的我反省过去做了不知几多唔识会孝顺父母嘅事，惹父母操心，费咗好多精神。我想我应该要点样嚟去报答父母嘅养育之恩呢？我左想右想，就想出一个笨方法啦。系点样呢？就系向父母叩头，去表示忏悔。于是我就决定要发这一个心愿， 当我开始向父母叩头的时候，父母都吓了一惊，问我：你为什么要向我们叩头啊？我答他们：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孝顺父母，惹父母生气，现在我知道我是不对了，所以由今日开始我要向父母叩头。父亲就说：既然你知道过错，能改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叩头了。我就说：孩儿的个性一向都是很倔强的，讲出来的说话一定要做到。父母亲知道我的脾气，所以就再不讲什么了，于是就默许我的心愿，接受我每日早晚向他们叩头。从此之后，每日朝头早我就好早起身，其他的家人仲在度睡觉，我就走去个花园里面向父亲叩三个头，向母亲叩三个头。每日晚间，其他的家人已经上炕瞓咗觉之后，我又走到去花园度向父母各叩三个头。叩咗一个时期，我觉得仲系唔够，于是我又向天地叩头。当时我唔知道系有天主、地主、人主呢等等嘅名词，我只系知道有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。所以我每日早晚就向天叩三个头，向地叩三个头，向国家元首叩三个头，向父亲叩三个头，向母亲叩三个头，又向未来的老师叩三个头。这样叩头经过了一段时期，我觉得仲是不够，所以又增加要向天下大孝人叩头，向天下大善人叩头，又向天下大贤人叩头，又向天下大圣人叩头。后来我又增加到向全世界所有的好人叩头，又向全世界所有的坏人叩头。当我对天叩头的时候，我就向天祷告，希望大恶大坏的人会改恶迁善，通通都会变成好人。这样一路增加下去，最后增加到830个头，每次要叩两个半小时的头，早晚两次就需要5个小时。我在花园里面无论打风落雨都一样照样叩头，就算是在冬天落雪亦会在花园里面叩头。我用我的余诚来去叩头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这样叩了几年，母亲就往生了。我在母亲的墓上守孝三年，仍然一样在这叩头。当我开始研究经典，就觉得佛经是世界上最完善的经典，亦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经典。其他的宗教经典简直都是望尘莫及。我在未出家之前就参加过各种宗教的活动，我曾经参加天主教的弥撒仪式、基督教的安息会，我还去参加过旁门左道的法会。总而言之，我到处去寻觅了生脱死的方法，到最后我很失望，因为我找不到根本解决的方法，各种宗教的教义都不得彻底，都不得究竟。但是我发现天主教和基督教普遍都能够令一般人所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新约和旧约都翻译成各国的文字，义理浅显，很容易令人明白。佛教的教义 虽然是很圆满，但是文字太深，非一般人所能够明白的，所以信仰的人就很少。当时我就发了一个空愿，我决心要将三藏十二部的经典翻译成白话文，然后再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。但是我不懂世界各国的语言，亦无机会学习，亦无这种智慧，不知道能否实现我这个愿望。在1962年，我来到美国弘扬佛法，到机缘成熟的时候，一班美国的弟子就开始翻译经典，完成我的志愿。经过多年来的努力，他们翻译的成绩亦算非常之好，但是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，努力工作。从事这种工作是一个非常之神圣的、清高的、无上的使命，要将三藏十二部完全翻译成英文，那就功德无量了。今日有一位弟子发愿想将佛经翻译成英文，所以令我想起往日我所发的愿，我盼望我的弟子大家同心協力来完成我所发的愿力了。录音报案，孙公上人在南华寺亲近虚老的时候，得蒙老和尚重视，特别委派他重要的职务，他受命做南华戒律学院的学监，没几耐就转为教务主任，在传戒的时候做专政阿舍黎。以后虚老就将维养宗的法脉传给上人，上人就成为维养宗第九代的接法人。上人为了要续佛慧命，于是就由香港来到美国，他极力提倡禅、正、教三修的法门，他打破门户之见，规劝弟子要日日坐禅，要日日念佛，要日日去研究经典，三管齐下，只能够修事半功倍之效。上人他有超人的智慧，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，当他讲经说法事前都不需要以下草稿，他观机斗教，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说法，滔滔不绝，头头是道，讲出来的义理圆融，所谓辩才无碍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上人讲花严经的时候，能够闭目背诵经文，一字不错，当时一班人都认为是前所未有，而且是他们亲目所见、亲耳所闻，所以都衷心敬佩。在上人的座下的弟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，对上人的德望学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上人教导有方，弟子们都是循规蹈矩，认真修行，遵守佛制，时时答依，日中一食，夜不倒弹，可以讲得是现在找不到第二个地方的。所以万佛圣城是世界的佛教中心，对所有的佛弟子是有不可思议的启迪作用。上人在1962年来美国之后，就成立了中美佛教总会，亦即是法界佛教总会的前身，后来又成立了四个大道场，即是万佛圣城、三藩市的金山圣寺、洛杉矶的金轮圣寺 西雅图的金峰圣节，为了要培养宏法的人才，特别又在万佛圣城设立法界佛教大学、培德中学、玉良小学，又为了要令到佛经流通于全世界，所以又成立国际易经学院，现在有很多僧尼居士埋头苦干，要将佛经翻译成英文，已经出版了的有60多部经典，都获得各界的好评。在上人德高望重的号召之下，有华籍、美籍、英籍、意籍、越南籍等等的青年男女纷纷去皈依受戒、出家修道，其中有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同埋学士学位的人，他们都放下前程似锦的生活，投入佛门去求证真理，有些受苦行打饿七，或者21日禁食，又或者36日禁食，又或者72日禁食。这种苦行在美国佛教史是空前的壮举，是稀有之至，又好似恒实同埋恒超两位法师，佢哋为咗要祈祷世界和平，所以发愿三步一拜，经过2年6个月都从未间断，而且风雨无误，佢哋身体力行去做一班佛教徒嘅榜样。呢一种学菩萨道、为人忘我的精神，都是效法上人而受他的高涛热行所感动，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。
果咗行者出家的因缘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1年7月美国万佛圣城，粤语翻译。
当我住石在哈尔滨南面30里的平房站三原寺的时候，有一日我在定中观察，知道第二日会有一个小路仔来出家，于是在第二日朝头早，我就对弟子果能话：今日会有一个小路仔来出家，等他来了你就讲给我听。在中午的时候，果能就来到我的房里面，用他的山东腔咁话：师傅，你讲的那个小路仔真是来了啦。我于是就走去前面看一下，是一个12、13岁的男仔，生得五官端正，身体强壮，是个比丘相。这个男仔见到我就好似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，情不自禁地喊起来，所谓喜极而泣。我问他：你点解要出家啊？个细路仔就答我：因为我有病，医生都冇办法找得出我的病源，因此束手无策，无药可治。我的父母非常之着急，到处去求医，但是都冇咩效果。有一晚，我一年做了3个相同的梦，在梦里面我见到有一位肥和尚，他对我这么说：你的病除非是去到哈尔滨三原寺去找一位安慈法师，跟他出家修道，这样你就能够不药而愈了，否则你就是没有希望的了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梦里面的一切，所以
我就征求父母的同意来到这里去请安慈法师慈悲收我做弟子。其实这个小孩子他在五岁的时候就能够替人家治病，但是现在自己有病却不能够医治自己的病。当时我就笑着地对他说，你认识安慈法师吗？他答我说，我不认识啊。我就问他，既然你不认识，你又怎能够找到他呢？我们这里没有安慈法师啊。这个小孩子很有信心地说，不会的，刚刚我入门口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在我梦里面那一位肥和尚坐在这里，他用着手指住弥勒菩萨，他不会呃我的，是他叫我来的，绝对是没错。我又问他，你所讲的都是梦话，有什么根据会令人相信呢？你是不是没有衫着，没有饭食，没有地方住，所以就想来出家？他很坚定地答我，不是，我是受那位肥和尚的指示，叫我来找安慈法师的，只有他才可以医好我的病，所以我行了个几月，行了千几里。当时日本无条件投降，东北的铁路已经不通车了。他继续又说，有时候我错过了旅店，前面又没有村庄，我只好在荒地上面睡觉，为了赶时间，我不顾一切。有一晚我在草堆上面睡觉，忽然间有一群狼很快就将我包围住，但是我没有怕，而且我还对这一群狼这么说，你们快点走啦，否则我就对你们不客气的，我给你吃一个蛋啊。他所说的蛋就是手榴弹。这一群狼于是就乖乖地走了。这些都是他求法的一个小插曲。他讲完经过之后，就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。我因为要考验一下，看看他是不是有诚意，于是我就将一个馒头用口咬烂了，拖在地下，就对他这么说，你将这个馒头执起来吃了它，吃完再再跟我说。于是他毫不考虑这样就将我咬烂了的馒头执起来，他亦不怕口水，亦不怕邋遢，就将它吞了入去个肚里面了。所以他的考试合格，就证明他是诚心诚意来出家的。于是我就同他受沙弥戒，成为一个小沙弥。完沙弥戒之后，好用功修行，而且勇猛学习，一啲都唔懈怠，亦唔放任。所以唔需要到半年嘅时间，佢就证到五眼六通，佢嘅本事好高，可以话係神通广大。并不是我夸大其词，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位小沙弥有神通，但是很可惜，他后来生出共高我慢的心，自满的心，认为自己是了不起了，所以他的神通就不翼而飞，要显亦都显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修道人千祈要注意，无论是有神通亦好，没有神通亦好，千万不要生骄傲的心，不要有执着的心，更不要去自我宣传，自卖广告，要安分守己，老老实实去精进，去勤加修持， 才能够得到真功夫。千万不要在皮毛上用功夫，听到什么音声，看到什么境界，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。要知道这样还是离真道有十万八千里啊。
果信行者出家的因缘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1年7月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。
信是吉林省哈尔滨市的人，俗家姓姚，他是以农为业，但是他宿顶善根，他感觉到世界上万苦交战，充满罪恶，因此他就有出世的念头，于是他到处去求访名师。有一天他在路上就被一些日本兵发现，认为他是一个无业游民，于是就强迫将他送去边界去做苦工。他被送去里河劳工营之后，时时都想逃走，但是就找不到机会，因为营房的四围都用电网去围绕住，如果有些人偷走的话，不是被守兵枪击而死，就是会被狼狗咬死。纵使侥幸走过这两关，亦都走不出这个电网，一定会被电烧死。这个就等于人间地狱一样，实在是苦不堪言。有一日晚黑，果信在梦里面就见到有一位长须老人对他这么说，今晚是你出来繁农的时候了，你在门外见到有一只白狗，你就跟住他去吧。果信惊醒之后，静静地就走到去门外边，果然他就见到有一只白狗在那等住他。于是乎他就跟住这只狗的后边，安全地走出这个电网，逃回家乡了。他庆幸他自己死里逃生，因此就看破红尘，所以决心出家修道。在民国33年冬天，我去到大南沟屯为高居士的母亲治病，第二日全个屯都传遍高家的母亲病愈的奇迹。在这个时候，果信亦都听到了，他就走来拜我做师父。他长跪不起，我见他好诚心，所以就答应他的请求，满他的心愿，而且对他开示地说，在家就修道不易，出家就修道更难，所谓大事未明如丧考妣，大事已明更加如丧考妣。修行人仲要忍人所不能忍，受人所不能受，吃人所不能吃，穿人所不能穿，而且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些都是沙门的本分。我又为他讲了一首偈颂，念念莫忘生死苦，心心想脱轮回圈，虚空粉碎明佛性，通体脱落见本源。我继续又对他开示咁话，而家系末法时代，出家嘅人系多，修道嘅人就好少啦。信佛嘅人多，但系成佛嘅人就非常之少啦。你既然发愿出家，必须要发菩提心，要作疾风中之劲竹，烈火内之精金，唔好辜负出家嘅初衷。 谨知慎知啊！果信叩头顶礼，就跟我翻到去三元寺受沙弥戒。我俾佢嘅法名就系果信。果信出家之后，勇猛精进，严守戒律，亦唔懈怠，亦唔放日，只系专一其心，参禅打坐。佢每次入定，往往都经过一昼夜嘅时间，然后出定。喺定里边，佢能够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嘅因果，呢啲都系不可思议嘅境界。喺民国34年9月，果信喺大南沟屯嘅西山之下龙王庙之左自建茅棚，作为佢自修之所。喺落成嗰一日，我就率领果能、果左、果直一齐去开光。喺当晚就有10位龙神嚟请求皈依，但系我对佢哋话：你哋既然积列水旗受人供养，而家天时系咁奇寒，点解唔落雨呢？呢一班龙神就异口同声咁答我：因为冇玉帝嘅斥命，小人等就唔敢擅行降雨啊。于是我就对佢哋话啦：咁样就请你哋代我去奏请帝释，请求佢明日降雨，然后我再为你哋受皈依啦。到第二日，果然就天降大雨，于是旱灾就解除，农民都欢喜若狂，要感谢神恩，而且仲唱戏嚟去酬答，因此人神同乐。因为果信嘅茅棚开光，就有呢一段姻缘，所以我就叫呢一个茅棚做龙雨茅棚，以至纪念。喺茅棚里面一共有3个人同埋喺度修行，都系同村嘅人，有一位系姓刘同埋一位姓杨，佢哋都跟住果信一齐做早晚功课，诵大悲咒，做主课。后来刘居士亦都出家为僧，杨居士呢就被征入去参加八路军。他参军之后时时都写信回家，以后他的消息都突然断绝，家人亦十分惦念，而且还怀疑不知道他究竟还在不在人间。在民国37年7月某一日，果信和高居士在茅棚里面诵大悲咒的时候，忽然间听见有人叫门的声音，他们开门一看，原来就是杨居士回来。他一言不发就走入去屋后面，果信仍然继续在那里诵大悲咒。他念诵完之后，就去屋后面去看下杨居士，想问他究竟这2年去了哪里。点知他一入门就看见有一只狐狸夹住个尾巴就走了。果信因为是持诵大悲咒，以具威德，所以狐狸就没办法去扰乱他的心，因此就会现出原形。大概是因为杨居士已经在战场死了，而他的头脑是被狐狸所食了，因此现杨居士的形来去引诱。点知果信的定力是到了不动转的程度，所以邪不侵正，狐狸精就会知难而退。因此我们修道人要经得起考验，不要被境界所转。在民国34年7月15日，盂兰盆法会，我就率领弟子在佛前燃香。我发愿如果能够活到100岁，就会烧全身 供养佛陀，求无上道。当时每个弟子都发心愿，果信亦发愿。咁话弟子果信，若遇相当机会，愿效药王菩萨，烧全身供佛，不待百岁。我喺观察之中就知道佢宿有此愿，所以就准许佢发呢一个愿。喺民国38年4月18日，果信感觉得一切无常，而佛教又破产，痛不堪言，悲不忍睹。于是佢就发心烧身，以信教难。佢自己准备晒油柴，端坐其上，自焚其身。第二日村人都知道，因此大家都嚟睇。果信佢全身都已经烧成灰烬，但系佢个心就未曾焚化，因此村人都非常之敬重，就将佢嘅骨灰同埋心就埋葬喺佢殉难嘅地方。